好，我的名字叫树。我很怀念以前我们能见面的日子，但我们不必灰心，因为将来我们进到永恒里面，每天都能见面。今天早上我们有两段很短的经文，第一段呢是在撒母耳记上18:1-3。大卫对扫罗说完了话，约拿单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那日扫罗留住大卫，不容他再回父家，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与他结盟。第二处的读经是在彼得前书1:8-9。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大家早上好，我们能打开圣经来听神的话语非常的棒。今天我第一次来参加这个网上崇拜的讲道，今天我们学习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上18-19。我们大部分时间会来看18章，这三章的内容啊，大概都能在18章里面找到。我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感谢你，我们可以打开圣经来读你的话语，祈求你现在来向我们说话，向我们启示你要我们学习的有关这段经文的真理，祈求你让我们以耶稣为宝贝，为他兴奋，祈求你帮助我们可以更爱耶稣。阿们。凌晨5点，一个名叫比尔·艾约特的人啊，听见自家房子外面有人尖叫。当时呢，他69岁，住在加拿大，时间是2017年。随着尖叫声，他还听见一个喊声：“救命啊，熊！”他下床开门，眼前是一只巨型北极熊。他的嘴里啊叼着一个女人，他僵了一会，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没有任何武器，但他必须做点什么，否则这个女人会丧命。他见门边有一把铁锹，就拿起来跑去打熊。熊被打松口，女人便趁机跑进屋子里，安全了。比尔救了她，但比尔还没来得及跑回屋里，熊便抓住她，把她按在地上，撕咬起来。此时，一些邻居听到骚动，纷纷跑出来。有人向熊开枪，但熊没有放开比尔。最后，有人开车冲向熊，不停按喇叭撞熊，熊才跑开了。比尔和那位名叫艾琳的女人都活了下来。后来呢，比尔进了医院，他也因此啊成了镇上的英雄。镇上的人非常爱比尔，他们团结起来帮助比尔，给他付了所有的医药费。他们爱这位英雄，艾琳自己啊也很感激很爱比尔。接受采访时他说，一句谢谢你是永远不够的，他救了我的命，为一个人冒生命危险，这是人能做的最伟大的事情了。艾伦爱比尔，因为他救了他的命。不仅小镇和艾琳爱比尔，整个加拿大也爱比尔。比尔呢，被授予勇敢之心，这是加拿大荣誉奖中的英雄奖。比尔冒着生命危险救了艾琳， 因着勇敢和牺牲成为英雄，他也受到艾琳小镇和整个加拿大的爱戴。你可以从艾琳对他的态度看出他对比尔的爱。艾琳和小镇都流露出对比尔的感激和爱慕。今天我们学习撒母耳记上第18-20章，我们也会读到一位英雄。这位英雄除了一个人以外啊，大家都喜爱，因为他的英勇之举啊，拯救了许多人的生命。上周第17章，大卫打败了歌利亚。大卫当时只是个年轻人，却要对抗9英尺高、有丰富作战经验的歌利亚。当时歌利亚用几个石头，大卫用几个石头，甚至不用铁球就打败了歌利亚。此时的非利士人呐，是以色列最大的威胁。大约40天左右，以色列全军因歌利亚骂阵，战战兢兢。当其他人都惊慌失措，无所侍从的时候啊，大卫自告奋勇要去迎战歌利亚。如果大卫没有打败歌利亚，让非利士人惊慌逃跑啊，我们很难想象以色列人的未来。以色列人可能会被非利士人彻底灭绝，又或者沦为奴隶。总之，失败会很可怕，会让以色列全国遭殃。但大卫单枪匹马地救了他们。大卫是以色列的英雄。这是第17章。那今天的经文18章，我们打开圣经，看到18章的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大卫对扫罗说完了话，约拿单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约拿单爱大卫。大卫对扫罗说完了话，大卫打败歌利亚拯救了以色列之后啊，约拿单就爱这位拯救以色列的大卫。34节接着说，我们一起来读。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与他结盟。约拿单从身上脱下外袍给了大卫，又将战衣、刀、弓、腰带都给了他。此时，约拿单是以色列的王子，他对大卫所做的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按常理说，约拿单应该把大卫视为竞争对手。
Jonathan had been the one who had saved God's people in battle. But now, he's David. He's done something.
本来是约拿单去救以色列，但是大卫救了以色列。约拿单没有因此嫉妒，他谦卑自己的身份，他主动与大卫立约。他也把自己王室的衣服啊赐给了大卫，也把他的战衣、刀弓等给了大卫。虽然我们不知道约拿单心里怎么想，但是他把自己的武器和外袍给了大卫，似乎是象征性的将他的王权转给了大卫。他似乎是在承认，我现在认可你是上帝所立的王，我不因为你立功了而产生嫉妒，我因你给以色列带来了拯救，我心里面爱你，仰慕你。我们接下来读第6节，我们一起来读。大卫打死了那非利士人，同众人回来的时候，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欢欢喜喜打 打鼓击磬，歌唱跳舞，迎接扫罗王。众妇女舞蹈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以色列全城的妇女都爱大卫。虽然经文中啊没有出现爱这个词，但他们的行动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们因着被拯救，生命得以保全了，他们便欢喜快乐地唱起歌来。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那我们接下来看十六节。但以色列和犹大众人都爱大卫，因为他领他们出入。大卫不断与上帝的敌人作战，不断地确保以色列的自由，以致整个以色列国家呀都爱大卫。他们对大卫的爱日渐增长，因为大卫不断地拯救他们，确保他们的自由。我们接下来看二十节。扫罗的女儿米甲爱大卫，有人告诉扫罗，扫罗就喜悦。大卫是全国的英雄，这位拯救者啊得着了民众的心。以色列人爱大卫，他们这样爱大卫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大卫给他们立了很大的功，保卫了他们的安全和自由。因着大卫的牺牲，他们爱他是理所当然的。十四代人之后，大卫的家族中将有另一位英雄出现，他是大卫的后裔，他也会释放上帝的百姓，拯救他们。但这位英雄，这位救世主啊，将要打一场比对抗巨人歌利亚更伟大的战斗。这位救主非常伟大，他甚至可以战胜死亡本身。这位英雄权势和力量非常伟大，不仅可以拯救他的同胞，他的权势和力量甚至可以拯救整个世界。他赢得的胜利不仅是一代人的胜利，也是永恒的胜利。这位英雄，他不仅为他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人，这位英雄甚至甘愿啊为他人牺牲自己的生命。不仅如此，他甚至还愿意为那些恨他的、拒绝他的人受死。他愿意为那些信靠他的人受死。这位英雄从各个方面来说都非常了不起，他非常强大，但他爱那些软弱的、卑微的人。这位将成为大卫后裔的人，也将成为上帝高立的君王，就像大卫和扫罗一样。因为他伟大至极，他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受膏者。受膏者的希伯来语是弥赛亚，希腊语是基督。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英雄，是我们的救世主，他是大卫的后裔。他将救恩赐给我们，他释放我们脱离罪和死亡。凡是信靠他的人都能被拯救。他为我们成就了这一切，我们怎么对他呢？他以这样奇妙的方式拯救了我们，我们该怎么对他呢？我们当然应该爱他。因此，今天早上我想问你，你爱耶稣吗？你对他有爱慕之心吗？ 我们伟大的英雄和救主耶稣为我们付出一切，你对他有深厚的感情吗？我自己经常想到跟随耶稣，就是信靠耶稣，服侍耶稣，但出于某种原因，我不会经常考虑爱耶稣和我对耶稣的感情。我们跟随、信靠、服侍耶稣都是理所当然的，但这段经文的主要主题之一是人们对上帝的受膏者的爱。所以今天我想希望大家来关注我们自己对上帝的受膏者耶稣的爱。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八节写给受难的基督徒时说，你们虽然未见过他，却是爱他。所以今天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爱耶稣吗？这个问题强调了基督教不能被单单当作传统言论或行为来对待。基督教的核心是耶稣这个人，以及我们个人与耶稣的关系。基督教呼召我们认识耶稣为我们的所做的一切，并做出回应。那爱耶稣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呢？你怎么爱耶稣呢？首先，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对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有反应，比如我们信靠耶稣、顺服耶稣、侍奉耶稣，这些方面都是理所当然，也是紧密相连的。圣经告诉我们，这些都是我们对耶稣的有反应的表现，但他们之间呢，有细微的差别。爱耶稣不仅仅是一种忽隐忽现的情感，爱耶稣意味着你相信他、跟随他、顺服他。但爱耶稣更大，很大程度上是指崇拜耶稣，以耶稣为乐，因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爱慕他。目前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有时我心里会感受到自己对耶稣的深厚感情，那种崇敬爱慕之情，但我内心深处有时没有这种感情。当我对耶稣没有这种感情时，我需要问自己，原因是什么？我的眼睛是否还在专注于耶稣，还是已经从他身上漂移了呢？我们对耶稣正确回应之一就是爱他。我是否需要提醒自己专注耶稣，专注耶稣为我所做的一切？耶稣是多么伟大的英雄。有时我确实需要这样提醒自己。你是否也需要这样提醒自己呢？你爱耶稣吗？我们看到所有的以色列和犹大人都爱耶稣，因为他拯救了他们。他的英勇之举拯救了他们，但有一个人不爱大卫。我们来读十八章第八节，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在这里我们看到啊，嫉妒在扫罗的心中蔓延，他很不开心。不幸的是啊，嫉妒在我自己的家里也不是稀客。我的两个儿子米迦和菲娜只差一岁，哥哥或弟弟用乐高建了一座更大的塔，另一个兄弟啊就会不开心。 哥哥或弟弟学习自行车，骑自行车有了新的进步，另一个弟兄就会开始嫉妒，不开心了。希望永远不会发生，但哥哥或弟弟觉得自己的兄弟得了更多的冰淇淋，嫉妒也可能会作祟。这不是为对方有好东西而为他们开心，而是因对方有好东西自己感到不开心。经文中我们看到扫罗就是这样，他的国家刚刚获救，但是大卫得到的荣誉比自己多，所以他不开心。扫罗的反应呢，跟约拿单的反应是相反的。扫罗对上帝和上帝的受膏者大卫硬着心，但约拿单是谦卑自己爱大卫。扫罗呢，骄傲憎恨大卫。扫罗关心自己和自己的荣誉，而不关心上帝和上帝的荣誉。大卫刚刚拯救了他的王国，他唯一关心的就是他自己没有得到荣誉。我们接下来看十到十二节，这些经文可能会让人难以理解，我们一起来读十到十二节。次日，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大卫照常弹琴，扫罗手里拿着枪。扫罗把枪一抡，心里说，我要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大卫躲避他两次。扫罗惧怕大卫，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这里发生什么事了呢？我们从十六章的经文，这里十八章的经文有些很难理解，我们从容易理解的开始。我们从十六章里面读到，上周十六章的经文读到，上帝的灵离开扫罗，从神那里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首先我们注意到，这个恶魔是为了审判扫罗。这一部分很容易理解吧？但接下来，我们需要留意的是啊，这个恶魔并没有使扫罗变坏。恶魔降临在他身上之前，他已经不听从神了。恶魔降临在他身上之前，他已经嫉妒嫉妒大卫了。所以恶魔降临在他身上，是上帝惩罚扫罗的不顺服。这跟出埃及记中的法老相似。扫罗对上帝的子民硬着心，对上帝硬着心，不是法老对上帝的子民硬着心，对上帝硬着心，他就被交在自己已经陷入罪的权柄之下。我们很难确切知道这个恶魔是什么，但我们确实在列王记里面读到啊，假先知会有一些说谎的灵降临在他们身上。有一些圣经的解释家说，我们可以把恶魔翻译成害人的恶魔。那他们说这有可能是审判的天使降临在扫罗身上，但我们并不能确定。但我们可以明确的就是，上帝任凭扫罗硬着心，这是上帝审判扫罗的方式，因为他已经开始作恶了。在这一件事当中，我们看到扫罗已经从嫉妒变为仇恨，他想用矛啊来刺杀大卫。扫罗的余生啊，也是一心想要伤害和杀死大卫。扫罗觉得自己有一妙计，他以为是如意算盘。
He thought if he could just get rid of David, if he could just have
him killed,
but as it turns out,
但是结果,
trying to harm God's anointed one has the opposite effect.
他发现人是不能阻止上帝的受膏者的，反而会助长上帝的受膏者。我们一起读十七节。扫罗对大卫说，我将大女儿 米拉给你为妻，只要你为我奋勇，为耶和华征战。扫罗心里说，我不好亲手害他，要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扫罗计划让大卫娶他的女儿，这样他就可以打发他去攻打非利士人，借以非利士人的手杀死大卫。他以为这很容易就能成功，但大卫觉得自己不配做王的女婿，所以他没有接受。扫罗的计划失败了，但随后扫罗又有一个完美的机缘，他发现自己的女儿米甲爱大卫，于是呢，他决定再试一次。而这一次，他有一个更高明的计划。他知道大卫觉得自己不配做他的女婿，所以呢，他就佯装大卫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赢得自己的女儿。我们一起来读二十五节。扫罗说，你要对大卫这样说，你们要对大卫这样说，王不要什么聘礼，只要一百非利士人的羊皮，好在王的仇敌身上报仇。扫罗的意思是要使大卫丧在非利士人的手里。聘礼是一百个非利士人的包皮，一百个非利士人的包皮。扫罗以为啊，不但要杀非利士人，还要把他们的包皮割下来，这肯定会让非利士人气愤，这样非利士人肯定憎恨大卫，肯定会全军起来把大卫杀掉。扫罗的计划可以说是天衣无缝，而大卫看起来也正好是落入了陷阱。我们接下来看发生了什么事。二十六到二十七节，扫罗的臣仆将这话告诉大卫，大卫就欢喜做王的女婿。日期还没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起身前往，杀了二百非利士人，将羊皮满数交给王，为要做王的女婿。于是扫罗将米甲给大卫为妻。最终扫罗那天衣无缝的计划进展的并不顺利，大卫没有带回一百个非利士人的羊皮，而是两百个非利士人的羊皮。扫罗认为可以把扫罗杀去的计划并没有成功。你可以想象，当大卫带着两百个非利士人的包皮回来时，扫罗脸上的表情吗？很不幸的是，他的计划啊是适得其反的。这让我们学习到什么？这不是告诉你要怎么样赢得你的妻子。我们要学习到的是，扫罗的计划非常高明，大卫也中计，但是人试图杀上帝的受膏者，就像试图用汽油灭火一样，你越努力，火势就会越大。大卫只会越来越强大，人们只会越来越爱大卫。上帝也能借着大卫更好的来完成他的计划。在上帝美妙的计划之下，上帝使用扫罗对大卫的恨来成就了他的美意，反而让以色列人更爱大卫了。这也让我想起啊，我们跟随的那位受膏者，我们的英雄耶稣基督。耶稣的敌人啊，多次将他困住，他也似乎落入他们的圈套。 很多人爱耶稣，也有很多人恨耶稣，想要把他杀死，想要杀死上帝的受膏者。耶稣在某些方面看来是中了他们的计，他们也逮捕了耶稣，甚至杀害了耶稣。他们也成功了，他们似乎赢了，但是他们给耶稣设的计，正是上帝计划用来拯救世人的计划。我们的英雄耶稣借着他的死赢得了罪得赦免的恩赐。上帝奇妙的计划之下，耶稣的敌人也被用来成就上帝的美意，让更多的人更爱耶稣。因着耶稣如此为我们受死，我们越来越爱耶稣。他为我们的罪这样去受难受死，释放我们，复兴我们，让我们与上帝和好。所以耶稣的敌人呢，此时也是用汽油来灭火，只会让人对耶稣的火热更大。只会让更多的人更爱耶稣。今天我们面对的情形也是一样。我最近了解了在伊朗所发生的事情。几个世纪以来，1979年，伊朗有一个革命，那他们的政权有交替，成为伊斯兰国教。当时伊朗呢，有很多人转为基督教徒，他们压迫的期间，很多的宣教士被赶出来，很多的基督教牧师被杀，很多基督徒被抓去坐牢，很多人就担心呢，伊朗的这些被压迫的教会不能存活。但是20年以后，因着这个压迫，他们从5000基督教信徒增长到10000基督教信徒。那目前呢，伊朗有80万到100万的伊斯兰教徒转信基督教。所以对基督教的压迫啊，也是用汽油来灭火。我们看到在上帝奇妙的计划之下，他会使用人对耶稣的仇恨来成就他的美意，让更多的人更爱耶稣。这应该也能挑旺我们对耶稣的爱。耶稣来不是要被他的仇敌打败，他的得胜是不能被动摇的。虽然有时候眼前你在政治、在国家、甚至在家庭中有经历到对耶稣的憎恨或者压迫，如果有人恨耶稣，上帝会使用人们对耶稣的恨来成就他的美意，让更多的人更爱耶稣。我们不是说呀，我们爱耶稣很容易。伊朗今天你去传福音也很艰难，你在伊朗信教啊是违法的，更不用说传福音了。但上帝在工作，恨耶稣的上帝使用他们来让更多的人爱耶稣。我们的神真是伟大， 我们的救主耶稣，我们的英雄耶稣，我们所跟随的耶稣真是很伟大。这应该激励我们对他的爱，让我们更爱这位伟大的英雄耶稣。今天我们看到啊，大卫是上帝的受膏者，以色列人爱他，大多数以色列人爱他，耶稣是我们的英雄，我们也应当爱耶稣，因为他为我们所成就的实在是太伟大、太伟大、太美妙了。但不是所有人都爱大卫，扫罗恨他，但因着上帝奇妙的计划，扫罗的恨啊，也成就了让更多的人爱大卫的美意。耶稣身上也是这样，很多人恨耶稣，但在上帝奇妙的计划之下，上帝使用人对耶稣的爱，让更多的人更爱耶稣。耶稣是我们的英雄，他是我们的救主，他已经释放了我们的灵魂，赐给我们生命，他配得我们的爱，我们的仰慕，配得我们以他为乐。你爱耶稣吗？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感谢你，我们有这样伟大的英雄耶稣，祈求你在我们心里做工，帮助我们明白耶稣是多么的伟大，帮助我们思想耶稣为我们所行的奇妙的救恩，以至于我们的心可以被他的大能，被他奇妙的作为温暖，更加爱他。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